在哪里，都会有我的真心陪着你。有你，两手相携，两心相依，我为你什么都愿意。当我遇见你，爱是如此神奇，如此神奇。
是90.1 FM。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。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，我是主持人唐韵，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，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，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。接下来有请胡医师。胡医师好，欢迎您。
哎，你好，所有听众大家好。
胡医师，接下来的这一年啊是2024年，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种说法啊，请您给大家点评一下，看看说的对不对。他说2024年呢叫做甲辰年，甲辰年呢就是土运比较盛，那么会有湿气流行，所以呢说这个脾在人体内不也是属于土的吗？所以说明年呢也就是今年了，2024年就是护脾是非常重要的，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啊，和这个有关系吗？和这个五行哪一年主哪一个五行当中的哪一个元素会有关系吗？
当然有关哈，我们在《黄帝内经》里头就记载了这样子的一个叫做五运六气的，五运就是五行，那六气就是风火暑湿燥寒这个六气。那么我们讲甲己乙庚金丙辛水等等等等啊，是木火土金水，那也刚好甲辰呢是土的话呢，就甲年或甲己为土的话呢，甲年己年都是土，而且甲呢是阳，所以这是阳年阳土年，然后辰呢辰又是四库，所以所谓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，那个里头的这个辰呢、辰戌丑未。这都是土，所以两个土合在一起，土就是湿，所以呢这一年就是湿的年份，而且土呢又跟脾有关，所以呢 这样子脾就得注意，不要太过度的湿，也不要太过度的寒。因此呢，这一年是寒湿之年，你一定要避寒避湿，就这么简单。
好了，那我们听众朋友今天听您这个节目就太关键了，胡医师。那我听人家讲说，10个人有9个人都是脾湿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过分啊。总之，好像常常听到大家都讲排湿啊排湿，然后很多也听中医师就非常反对说一天要喝8杯水、10杯水的，说这会让你更湿。先请胡医师谈一谈您在这点上的看法好吗？
其实你叫他喝水那是没有错，不要紧的。但是喝多水有道理没道理，这才是重点啊！现在很多的医生啊，会告诉你说，你多喝点水可以排掉身体里头的废物啊、不好的东西啊。当然这是正常，可是有的人他就是，他已经就是照着医生说的喝很多水了，结果呢，你知道吗？水要靠谁来把它给排除出去呢？一个是肾，一个是排汗，啊，排汗你就要用发汗的方法，那是夏天呢，那可能排汗比较容易一点，但是在冬天你排什么汗？当然不可能。因此呢，水都要靠小便排出去，靠小便排出去，你要记得啊，肾脏。是帮你排水的一个很重要的脏器，对不对？
对。
好了，水要进入肾脏，它不是说直接进入肾脏，它是先从血液呀，进入这个肾动脉，进入肾脏，然后呢从肾静脉出去。那在经过这个肾的时候呢，肾的最外头一层叫肾皮质啊，这个地方有所谓的。肾丝球体，肾丝球体呢就负责过滤这个水。那这个丝球体呢一直在用，把这个水呢就过滤，过滤了以后呢，比较有用的东西它经过 reabsorption，叫做再吸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，把它再吸回去。可是，多余的这些水之类的呢。就要排除出去，以及水里头带着血里头来的那种，例如氨呐、ammonia 啦之类的东西，还有尿素啊等等，就把它给从小便排除出去。可是你喝很多水，你的这个肾丝球体会不会 overwork，会不会过劳？只要过劳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就发生大问题了，是这样的。那喝水是必须的，因为你不喝水的话，你身体里头的那个血液里头的那些什么阿莫尼亚啦，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不需要的东西，它就不能够被排除出去，那也不行。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讲，喝水要喝得适量。所以中医讲这个"中"字，我总觉得是讲得最棒的，就是所谓的"中"。中是什么？中是和谐，就是平衡。就这个意思，所以我说中医的"中"字是非常重要的，不是其他的东西。
那胡医师，这个钟怎么把握就非常重要了。你比如说是我每天我感到口渴的时候，我就小口润一润，然后直到你下一次再感觉到渴，你再润一润就好。还是说你像那种牛饮啊，咚咚咚咚咚咚喝一大杯，那肯定就是过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牛饮是不对的，但是呢，你说你渴了，你不喝水，那也不对，是不是？渴是我们身体啊，我现在从西方科学的这个生理学来讲，我们身体呢有一种叫做压力接受器，它可以接受到血里头的那个渗透压是不是很高或很低？假如说渗透压很高的话呢，那这个压力接受器呀。就会把这个太高的渗透压的这一个讯息送到脑里头去，脑就会过来叫你的这个口啊，这个喉头啊，就是鼻子啊、口腔啊等等，就觉得干燥。那这个地方觉得干燥了，你就想，哎，我渴了，我喝水，那你就喝到正常的量。什么叫喝到正常？你喝一小口，喝一小口，这也不对，就是。 你在觉到渴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喝它个差不多几十 CC 啊，就好了。例如说，喝个50-60 CC 到100 CC 之间，那么这样子喝了这么多的水呢，那么这个渗透压就会减轻了，因为它已经稀释了血，那么血里头的渗透压降低了。血里头降的渗透压一旦降低了呢，它又把这个讯号啊，那个压力感受器又把这个信号呢又送到脑里面去，然后脑里面说哦可以了，那就不渴吧，就不渴了。因此呢，这个人就没那么渴了就行。你只要感觉到不渴，那就行。你假如说一直觉得渴，那你就一直要喝水才好。
谢谢胡医师给了大家一个量可以参考啊，几十 CC，其实一个 teaspoon 大概是15 CC 哈，如果是50 CC 的话，大概也就3、4勺水这么多的量，应该
大概
是。
50-60 CC 到100 CC 之间吧。你这个一个杯子大概是250 CC，那你自己斟酌着使用，大概喝个小半杯水就好了。
太棒了！那这里又有个问题，很多人喜欢我得喝点茶水呀，甚至年轻人他都喜欢喝点饮料，这个能代替水来解决口渴吗？
是这样的哈，现在有一些人他们说喝饮料，你喝一杯饮料，你要喝一杯水，这样才算是好啊。这当然，这个是又还是矫枉过正啊，喝太多了啦啊！你应该是怎么样的？你喝了饮料，我跟你讲，饮料它不是水吧？所以呢，你喝饮料可以，但是呢，它拿它来解渴也可以。可是你要每一次喝的水都是饮料，那可不行。
OK，好，尽量还是大家有所顾忌吧，就是
哎，对。
好了，那这是讲的脾湿的问题哈，判断自己脾有没有问题，我是不是该去保养脾？胡医师，您在这一点上有没有一些小 tips 教大家怎么样去自我诊断一下呢？
脾呀，它不是很，就是脾是湿的吧？它呢，必须要稍微燥一点，脾喜燥不喜湿啊。他喜欢比较燥一点，因此呢，你不要喝很多很多的水，而且呢，在这个环境啊，也应该是比较稍微燥一点，这样子你的脾才会比较感觉到舒服。可是脾呢，你又让它太燥也不行，因为脾它不管怎么样，它要用它的功能去干嘛呢？它第一个，它的功能就是帮助消化呀，帮助免疫呀这些东西。除了这以外，它会去克肾水，因此呢，你的脾还是要保养到让你的肾不要变坏。
胡医师，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克肾水呀？
好，这样子啊，我们中医讲的所谓木火土金水，木呢跟肝有关，火跟心有关，脾跟土跟脾有关，金跟肺有关，肾跟水有关啊。那么这样的木火土金水呢，是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又回去生木。同样的，肝生心，心生脾，脾生肺，肺生肾，肾又生肝，是这样子的一个如环无端的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循环顺序。除了这个生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克。克的话呢是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，这样子又也是一个循环的。可是这个里面呢，同样的，也就是说，肝克脾，脾克肾，肾克心，心克肺，肺克肝，是这样的一个顺序。那么你的肾要是肾水过多的话，就必须要靠脾的足够的强来克水，否则的话，肾邪过多了，过甚了的话呢，那很可能就会造成水太多，因此呢，又湿又水，甚至又肿，那这个人呢，就会觉得身体重重的，不好走路，甚至于，哎，用现代的科学讲法，肾衰竭了，或者是肾脏病了，那就大麻烦。
好的，谢谢胡医师的解释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
名医胡乃文热线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。我是唐韵，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。热线是888-275-1628。欢迎听众朋友，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。今天请胡医师给大家讲一讲脾该怎么保养，因为按照说法2024年脾是挺重要挺重点的，需要大家去关注您的脾。那么怎么能够判别自己的脾是不是有问题呢？胡医师，好像我听到一种说法，说你比如说你走路腿比较沉重啊，好像特别是肿肿胀胀的，这可能就是脾湿的一种表现，这个说法有道理吗？
对，就是脾湿啊。这个你反正你走路的时候，你觉得是这个就是脚啊，觉得重重的，抬都抬不起来的，你头啊总是重重的老往下低呀、啊，这些都是脾湿的这个状况。但是呢，脾湿脾呢，它也会啊，也会跟肾相结合，一定要把肾好好的。这个不保养，所以呢，脾肾一起保养，那么这个病情啊，就是这个重啊、湿啊这些状态就会少，因为脾能克肾水，对不对？因为肾是水的，那么你现在湿还不要紧，你湿的过度了就变成水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必须把脾先补好了，肾才会被克制，这样子的话呢。你的身体才不会更湿成水状了。
好嘞，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排湿呢？
排湿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是有一些帮助利水的方子或利水的药物都能够帮助排湿啊，排水哈。例如我们讲红豆就是一个，红豆呢我们中医学上叫赤小豆啊，赤小豆就是可以利水的一个不错的一个算食物吧，也算是药物。这很有名的一个处方就叫做赤小豆鲤鱼汤。你知道鲤鱼也是属土的，也能够祛湿的。所以赤小豆鲤鱼汤，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可以帮助把湿啊把水啊给排除出去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很容易的就是身体变得轻，而且能够爽快这样子。
好，赤小豆和我们平时买的那种圆圆鼓鼓的大红豆是不是不一样？我听说赤小豆是那种瘦小细长的。
是的，比较细小瘦长，但是呢假如说你那个地方不容易买到赤小豆，那你就用红豆也可以，并不是说绝对不行的，因为他们都在临床上都是能够利水的。
好的，那么鲤鱼其实在北美不是那么容易买到，这个有什么替代的吗？
这样子哈，你不一定非得要吃鱼嘛，因为也有人是吃素的，那这样的话他就吃不到鱼了，对吧？就是吃小豆就可以。好，甚至于呢，吃小豆薏苡仁汤也很好，薏苡仁也是祛湿，而且呢是利水的这样子的处方。而且赤小豆加薏仁，它把你身体里头的尿酸啊什么东西啊也可以排除得很好。
那这个煮要煮多长时间，有没有说法？
倒没有说是规定怎么样啊。我们一般来说，我们把这个赤小豆当药来吃的话呢，应该是煮一煮，把那个煮到那个赤小豆的皮儿啊爆开的时候，这就是可以起锅了。你把它煮得很久很久，那这就是拿来当食物，当和这个红豆圆子、红豆什么、红豆汤来吃了，那又不一样了。
就是你不能把它煮出豆沙来，你
哎，对，不要煮出豆沙，对对对。
你可能煮个十几二十分钟，那个皮儿爆开了，水变色了，可能这个就火候就到了。
哎，对，这个就可以沥水了。
那么那个薏仁它也是很难煮啊，薏仁也是同样不需要煮太长时间吗？
对，薏仁其实是很好煮的哈。你看四神汤里头啊，因为有薏仁、有莲子、有芡实、有茯苓等等的，那个薏仁呢却是很容易就烂的，其实并不是很难的啊。 你也是一样，把那个就是赤小豆跟薏仁一起煮，煮到这个红豆爆开了，那个水就可以沥水了。
好的，那刚才您又讲到了四神汤哈，我也记得四神汤您讲过是著名的养脾的方子，那这个方子可不可以再请您给我们再说一说，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人可以用这个汤呢？
四神汤啊，里头假如说不放薏仁的话，谁都可以吃啊，任何人都能吃。那它就是什么？薏仁、芡实、莲子、茯苓跟这个跟山药啊，就这五味药。那假如把薏仁拿掉，也叫四神汤，因为它就是四个药，所以称之为四神汤。但实际上呢，它也称之为四陈汤，是陈子的陈啊，就是君臣佐使那个臣，那么四陈汤或者四神汤，它就是能够利水的。那假如加薏仁干嘛呢？薏仁就更利水。所以呢，我一般来说，我都希望能够在四神汤里头加薏仁，然后可以帮助干嘛？这个尤其它能够帮助排除身体里头的像尿酸之类的，那是非常好的。因为有的人啊，他就是困苦于这个叫做痛风之类的病，那你就可以把薏仁增多一点，这样子可以把这个尿酸排除的多一点，以至于痛风之类的病就减少了，就好很多了。那其中呢有一个山药，山药也很好，它是干嘛呢？它能够帮助啊，它的里头的淀粉啊，你别说它是淀粉就不好，不是的，它这个淀粉里头，不知道含有一些什么样的微量元素呢，可以帮助啊，帮助人这个糖分过高的话，它可以帮助你把血糖给降低。除了这以外，古书里头又讲淮山啊，就山药乃男子之家珍，所以它能够补充男孩子的这个荷尔蒙的这种变化，以至于让他精力壮盛。
讲到山药，胡医师，我想问一下哈，那个有淮山药，淮是秦淮河的淮，也有
对，
一个怀念的怀，淮山药，这个在买的时候有要特别注意的吗？
不，淮跟就是淮河的淮，不是
哦。
那个怀念的怀啊。这个只是有人把它给就是那样去写了，但它是淮河的淮。
好的，在挑的时候有没有？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，比如说是特别平的，还是稍微有一点皱皱的，是好的，这个在药效上有区别吗？
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啊。我一般都是让人就到药房去买，但是都有效，所以我这个我就不太注重，去这个分辨哪一种比较好，好像都很好啊，大的、小的、
那就。
皱的、平的都好。
这就比较简单了，所以我再替我们的听众朋友，重复强调一下，问一下，就是刚才您说，这个四神汤基本上人人都可以喝，是这样吗？
哎，对，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喝。假如说有那个薏仁的话呢，那么孕妇就不要喝。还有就是，有一些性功能比较差、比较障碍一点的人，不要喝就好了。
但是有痛风的人，建议你是加上它。
哎，是的，是的。
好，特别棒！我看到有人在介绍方子的时候，还介绍了一味叫做附子的东西，好像这个东西很有劲儿，但是又有点副作用，好像说它会麻。这个东西您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吗？
好，附子这东西啊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补肾、温肾的一个药物啊。我们在这个因为它里头含有一种东西叫做污秽碱啊，叫做aconitine 这个东西。aconitine 呢，它能够促使心脏突然的就是变强，可是呢，它帮你把这个心脏突然变强。那有的人他心脏本来就不好了的，你让他变强了更不好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附子要很小心，尤其是生附子。我们在古方里头很多地方都是讲生附子，生附子呢，它这个毒性啊，也就是它的这个污秽碱呢是非常非常的多，所以呢很强。 因此呢，它用来强心很好，可是那个心脏要是说有一些其他的那个，例如心律不整啊什么东西，还是慎用，不要随便的去用。所以古时候的人就把它给变成怎么样，变成熟附子来用，或者制附子来用啊，就是经过制特殊的炮制，那么让它毒性减到最低。也有一些地方哈，尤其是北方啊，北方人呢，有的时候很喜欢把附子啊，就煮在汤里，煮得很久很久很久很久，这样子它已经把毒性消去了。那么这样子吃了以后呢，在冬天吃是很温暖的，所以过去的人就会拿这样子来吃。可是我还是不建议用生附子直接就这样做。
好的，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哈。看来这个中药这东西确实是很神奇，怎么样用，千万不要乱用哈。好，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回头请您再继续给我们大家讲解。
名医胡乃文热线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，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，热线电话是888-275-1628，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。胡医师，再回到脾的问题上哈，脾胃，是不是脾和胃也有相互的关联？我常常看到有人说你冬季进补啊，但是你不一定能补得进去啊，你要先疏通，要你的通你的叫上焦吧，对，好像指的就是脾胃，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呢？
上焦不对，是中焦。
是中焦。
那其他我们就还来讲这个啊，脾跟胃是这样子，他们两个呢，拿经络来说，脾经、胃经是相表里的经，里为脾，表为胃啊。然后呢，再来脾，它主要是叫做仓廪之官，仓廪呢就是。这个就是储存或者是消化这个食物的地方。那胃呢是受纳的地方，例如说你喝的水啊、吃的东西啊，全部都先进入胃，进入胃以后呢，然后再来就经过脾的消化功能，把它变成为我们这个现代医学所说的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，例如淀粉就变成为葡萄糖、果糖、这些糖类啊，比较单，就从大分子的多糖类变成为小分子的单糖类、双糖类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个把蛋白质这种大分子变成为小分子的氨基酸之类的，然后把油啊，就是油脂，把它给变成为甘油以及脂肪酸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才能够被12指肠以下的小肠段来把它给吸收回来，吸收到血液里头，就变成我们所用的那种营养。然后这些营养呢，要经过脾来这样子消化成为这营养，然后呢再来就送到肺呀、心啊，然后呢把它给输布到全身各处去。而脾胃两个，一个是主受纳，一个是主消化。那么这两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在这个饮食这个部分。那么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好好的保养你的脾跟胃，而这个脾胃呢又受到精神神经的影响，因此你不保护你的精神啊，让你的精神不保持一个很平衡状态的话，脾胃往往是第一个受害的。因此呢，你看那些紧张兮兮的人多半都有脾胃伤而且消化不良的现象。
哇，所以要把自己的情绪心态都调整平衡了才比较好，也不要太着急了，太紧张了，是吧？
是的，我记得我自己啊，在读大